勇敢的小裁缝。夏季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，一个小裁缝坐在靠窗的台子旁，竭尽全力地做着手中的活儿。这时，街上走来一个农家妇女，边走边吆喝：“买果酱了，物美价廉呀！”小裁缝觉得这声音挺悦耳，于是就将一头卷发的脑袋伸出了窗外，喊叫道：“上这来吧，亲爱的太太，您的货这有人要。”农妇手提沉甸甸的篮子，跨上台阶，来到小裁缝跟前，按照他的吩咐，打开一只又一只的罐子。小裁缝挨个仔细查看，还把罐子举到鼻子跟前闻了又闻，最后才说道：“给我来四谷丝，亲爱的太太，半磅也行。”农妇原来以为找到了好买主呢，他把小裁缝要的那一点点果酱如数称给他之后，就气呼呼地嘟哝着走了。愿上帝保佑，小裁缝嚷嚷道，这些果酱能给我带来好胃口。他从柜子里拿出面包，切了一片下来，把果酱涂在上面。我心里有数，不会不可口的，他说，不过我得先做完这件背心再吃。于是他把涂了果酱的面包放在身旁，继续缝了起来，心里感到美滋滋的，针脚就一针比一针大了。这时果酱香甜的气味招引来了一群聚在墙上的苍蝇，它们纷纷落在面包上，要品尝一下这美味佳肴。哪有你们的份了，小裁缝说着把苍蝇赶跑了。苍蝇才不理睬他说了什么，怎么也不肯走。于是落在面包上的苍蝇越来越多了。这下子小裁缝火冒三丈，随手抓起一条毛巾朝着苍蝇狠命地打了下去，打死了整整七只苍蝇，有的连腿都给打飞了。你可真了不起，他说道，不禁对自己的勇敢大加赞赏。全城的人都应该知道你的壮举。说吧，小裁缝风风火火地为自己裁剪了一条腰带，缝好后在上面绣了几个醒目的大字，一下子打死七个。不仅仅是全城，他突然喊了起来，还得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。说到这，他的心激动得欢蹦乱跳，活像一只小羊羔的尾巴。小裁缝把腰带系在腰间，打算出去闯世界，因为在他看来，凭着他的英勇无畏精神，再留在小小的作坊里就大材小用了。动身前，他四下里搜寻了一番，看看有没有值得带上的东西，却只发现了一块陈干酪，就随手装进口袋里。在门前，他发现灌木丛中绊住了一只小鸟，便捉来放进装干酪的口袋里。随后他得意洋洋地上了路。由于个子矮小，他身轻如燕，走起来一点也不感到累。走着走着， 来到一座大山上。他到了山顶一看，发现一个力大无比的巨人正坐在那儿，悠然自得地环顾左右。小裁缝壮着胆子走到巨人跟前，跟他打招呼：“你好，伙计，你坐在这眺望大世界是吧？我正要去尝尝世界嘞，怎么样？有没有心思跟我一块去？”巨人轻蔑地瞟了他一眼，扯着嗓子对他说：“你这个小可怜虫，弱不禁风的小瘪三！啊哈，你这么小看我是吗？你再往这瞧瞧。”小裁缝回答道，说着解开上衣，露出腰带来给巨人看：“你念一念就知道我是何等人了。”巨人念了起来，一下子打死七个。以为这位裁缝一下子打死的是七个人，心里不禁对小裁缝产生了几分敬意。不过他决心要和小裁缝先试试身手，于是他捡起一块石头来，用手使劲一捏，捏的石头滴出了水。“要是你真有力气，”巨人说，“也来这么一手吧。”“就这个呀？”小裁缝说，“对本人来说跟玩似的。”说着把手伸进口袋里，掏出那块软绵绵的干酪来，轻轻一捏，乳汁就冒了出来。巨人看了不知说什么才好，却怀疑这么个小人是不是真有那么大的力气。随后他又捡起一块石头来，朝空中猛地一抛，石头飞得那么高，用肉眼几乎看不见了。“喏，”巨人说，“可怜的小矮子，你也来一下。”的确扔得挺高，小裁缝回敬道：“可是你扔的那块石头还是掉回到了地上，本人给你露一手，扔出去就不会再掉回来。”说吧，他从口袋里把那只小鸟抓出来，往空中一扔，重获自由的小鸟欢欢喜喜地飞走了，头也不回的一下便无影无踪。“喂，伙计，这一手还行吧？”小裁缝问道。“
我不否认扔东西你还行。”
巨人回答说，“
现在我再瞧瞧你能不能扛动沉重的东西。”
他把小裁缝领到一棵已砍倒在地的大橡树跟前：“
你要是真有力气，就帮我把这棵树从林子里抬走。”“
好的，”小裁缝说，“你扛树干，我扛树枝，这树枝可是最难弄的呀。”巨人扛起树干，小裁缝却坐在了一根树枝上面。巨人没法回头看，不得不整个扛住大树，还扛着坐在树枝上的小裁缝。小裁缝坐在后面，心旷神怡，快乐地吹着口哨，还唱了几句《三个裁缝骑马出了城》这首歌。 抬树对他来说，仿佛就是一场游戏而已。巨人扛着沉重的大树，走了一段路程，累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嚷嚷着说他再也走不动了，必须把树放下来。小裁缝一下子跳了下来，用两只胳膊抱住树身，做出一幅一路上抬着大树的样子，接着对巨人说，亏你这么个大块头，连棵树也扛不了。他们一块往前走着，来到一棵樱桃树前，树冠上挂满了熟透的樱桃。巨人一把抓住树冠，拉低后递给小裁缝，让他吃个够。可小裁缝哪有这么大的力气抓住樱桃树呢？巨人一放手，树就呼的一下子直起了身，小裁缝也随着被弹到了空中。小裁缝安然落地，巨人嚷嚷道，嗨，你连抓住这么一根小树枝的力气也没有啊。这和力气有何相干？小裁缝回答说，本人一下子能打死七个，你以为我连根小树枝都抓不住吗？林子里有个猎人要朝我开枪，我才急急忙忙跑过树顶，你要是有能耐，跳给我瞧瞧。巨人试了一下，却没能跳过去，而被挂在了枝桠间。这样一来，小裁缝又占了上风。于是巨人说，你是一个了不起的小勇士，就请你到我的山洞里去过夜吧。小裁缝很愿意，就跟着他走了。他们来到洞中，只见还有一些巨人围坐在火堆旁，个个手里拿着一只烤羊，像吃面包似的在吃着。小裁缝心想，这可比我的作坊好多了。巨人只给他一张床，叫他躺下休息。可这张床对小裁缝来说实在是太大了，他没有躺在床中间，而是爬到了一个角落里。半夜时分，那个巨人以为小裁缝睡熟了，抓起一根大铁钉，照准床上猛地扎了下去，以为把这个小蚱蜢给解决了。第二天拂晓，巨人们动身到林子里去，把小裁缝忘得一干二净。小裁缝仍然像往常一样活蹦乱跳，无忧无虑，朝他们走去。巨人们一见，以为小裁缝要打死他们，个个吓得屁滚尿流，拔腿就跑。小裁缝呢，继续赶他的路，一路往前走去。走了很久，小裁缝来到一座王宫的院子里。这时，他已累得筋疲力尽，便倒在地上睡着了。他正躺在那睡的时候，不少人过来，看见了他腰带上绣的字，一下子打死七个。哎呀，他们心想，这一定是位了不起的英雄，和平时期他到这来干什么呢？他 他们立即去向国王禀报，说一旦战争爆发，此人大有用场，千万不能放他走哦。国王很赞赏这个主意，便差了一位大臣去找小裁缝。等他一醒来，就请他在军队里效力。这位使者站在一旁，眼睁睁地看着熟睡中的小裁缝，只等到小裁缝伸了伸懒腰，慢慢睁开了双眼，才向他提出请求。我正是为此而来的，小裁缝回答说，本人很愿意为国王效劳。他于是受到了隆重的接待，得到了一处别致的住所。可是其他军官却很妒忌，巴不得他早点远远地离开这。要是我们和他打起来，他们交谈着，他一下子就能打死我们七个，这可怎么是好呢？我们一败涂地呀。后来他们决定一块儿去见国王，提出集体辞职。我们这号人呢，他们跟国王解释说，无法和一位一下子就打死七个人的大英雄共事。因为一个人而要失去所有忠心耿耿的军官，国王感到非常难过，希望压根儿就没见过这个小裁缝，巴不得能早早地把他打发走。可是国王却没有这个胆量把他赶走，担心小裁缝把他和他的臣民都打死，自己登上王位。他绞尽脑汁，冥思苦想，终于想出一个主意。他派人去告诉小裁缝，说小裁缝是一位出类拔萃、英勇无畏的英雄，因此希望向他做如下提议。在他的领地上有一座大森林，林中住着两位巨人，他们俩烧杀抢劫，无恶不作，危害极大，可是至今却没有谁敢冒生命危险去和他们较量。要是小裁缝能制服和杀死这两个巨人，国王就答应把自己的独生女儿许配给他，并赐给他半个王国，而且还准备给他派去100名骑士为他助阵。对你这样一个人来说，这是多么大的鼓舞呀，小裁缝心里想到，一位漂亮的公主还有半个王国，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。于是他回答说，当然可以了，我去制服那两个巨人。那100名骑士嘛，我并不需要他们，我这样一个英雄一下子能打死七个，那两个怎么会是我的对手呢？小裁缝出发了，后面跟着100名骑士。他们来到森林前，他对这些骑士说，你们就待在这，我一个人去收拾那两个家伙。说吧，他独自跑进了林中，一边走着一边环顾左右，没多大一会儿就发现了那两个巨人。他们俩躺在一棵大树下正睡觉呢，鼾声如雷，树枝都快被震掉了。小裁缝忙着把两个口袋装满石头，然后爬到树上。
爬到一半时，他悄悄地攀上一根树枝，树枝下边就是那两个熟睡中的巨人的脑袋。接着他把石头接二连三地朝一个巨人的胸口使劲砸下去。这位大家伙有好一会儿也不动一下，后来终于醒了，用力推了推身边的同伴，问道：
你干嘛打我？
你在做梦吧？另一个回答说：谁打你来着？说完他们俩又躺下睡了。这回小裁缝把一块石头朝第二个巨人砸了下去。
干什么？
第二个嚷嚷起来：干嘛拿石头打我呀？
我没有啊！
第一个咆哮着回答说。他们争吵了几句，却因为感到困乏，又闭上眼睛睡了。小裁缝呢，故伎重演，选了一块最大的石头，朝第一个巨人狠命砸了下去。
这太不像话了！
第一个巨人吼了起来，他疯了一样从地上一跃而起，把他的同伴朝树上猛地一搡，撞得大树都摇晃起来了。第二个分毫不让，以牙还牙，两个家伙怒不可遏，把一棵棵大树连根拔起，朝着对方猛扔过去。最后他们两败俱伤，都倒在地上死了。小裁缝立即从树上跳了下来。
真是万幸，他说道，他们没有拔掉我刚才上的那棵树。
说吧，他拔出剑来，在每个巨人的胸口上猛刺一剑，然后他走到那些骑士面前说：
完事了，那两个巨人都被我给解决了，可真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遭遇呀。他们见势不妙，就把大树连根拔起进行顽抗。当然了，面对本人这样一下子能打死七个的英雄，那是徒劳的。
骑士们策马跑进森林一看，两个巨人躺在血泊之中，四周还有连根拔出的大树。这才相信了小裁缝的话。返回后，小裁缝要求国王把答应给他的奖赏赐给他，国王却后悔了，又左思右想，考虑怎样才能把小裁缝打发走。
你在得到我的女儿和半个王国之前，他说，必须再完成一个壮举。在那座森林里有一头危害很大的独角兽，你必须把它捕捉住。
两个巨人我都没怕，一头独角兽又有什么可怕的呀？
小裁缝吹嘘道。
小裁缝带着一根绳索和一把斧头便动身去了森林，告诉他的随从们在森林外等着。他没找多大功夫便发现那头独角兽就在眼前，并且正向他直冲过来。他纹丝不动地站在那里等独角兽逼近了，敏捷地一下子跳到树后。独角兽发疯似的朝大树撞过来，把脚牢牢地戳进了树干里，怎么拔也拔不出来，就被捉住了。
伙计，这回我可逮住你了。 小裁缝从树后转出来后说道，他用那根绳索把独角兽的脖子捆了起来，然后用斧头劈开树干，松开兽脚，牵着独角兽回去见国王。谁知国王还是不肯把答应给小裁缝的奖赏赐给他，又提出了第三个条件，他必须再到森林里去把一头危害很大的野猪逮住，然后才举行婚礼。
我很乐意去，小裁缝回答说，逮住一头野猪那还不是跟玩似的。
野猪一见小裁缝就口里冒着白沫，咬着牙朝他猛冲过来，想一头把他撞倒在地。谁知勇敢的小裁缝敏捷地跳进了旁边的一座小教堂，眨眼之间又从窗口跳了出去。野猪追进了教堂，小裁缝从教堂后面几步跑了过来，把门关住。气势汹汹的野猪又重又笨，没法从窗口跳出去，就这样被擒住了。然后勇敢的小裁缝去见国王，告诉他说，愿意也罢，不愿意也罢，他这次必须信守诺言，把他的女儿和半个王国赏赐给他。他们的婚礼隆重举行，欢笑却很少。不过小裁缝还是当上了国王了。不久，年轻的王后在一天夜里听见丈夫说梦话，小裁缝在梦中大声地嚷嚷着，徒弟快点把这件背心缝好，再把这条裤子补一补，不然我就让你的脑袋尝尝尺子的厉害。这样一来，他便弄清了他的君主和丈夫是什么出身。第二天一早就对父亲大发牢骚，抱怨国王给他选择的丈夫只不过是一个下贱的裁缝。国王安慰他说，今天晚上你打开化妆室的门，我派侍从守在外边，等他睡着了，我的侍从就悄悄地进去把他捆起来，然后放到一艘船上，把他送到天涯海角。当了国王的小裁缝有个男仆，听见了老国王说的话，就把这个阴谋禀报了主子。到了晚上，小裁缝像往常一样按时上床就寝，躺在妻子身边。他以为他已经入睡，就从床上爬起来，打开了化妆室的门，然后又躺在床上。小裁缝只是在装睡，这时便开始尖着嗓子喊叫起来，徒弟把这件背心缝好，再把这条裤子补一补，不然我就让你的脑袋尝尝尺子的厉害。我一下子打死了七个，杀死了两个巨人，捉住了一头独角兽，还逮住了一头大野猪，难道我还怕化妆室里的哪一个不成？听到了小裁缝的这一番话，打算把他捆绑起来的那几个人个个吓得要死，拔腿就逃走了。从此 再没有谁敢碰它一根毫毛。就这样，勇敢的小裁缝继续当他的国王，一直当到离开人世。